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十一章啊。好，我们来看约伯记第十一章一到三节。拿马人索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成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后面来看哈，约伯记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啊，在最前面有一个连词哇哇，也就是说呢，这一章是跟前面约伯的话有关系的啊。在前面第十章是约伯在讲啊，这个拿原文的意思是拿马人索法，他在为自己做见证啊，就是说在法庭上去辩论去做见证的意思。这是呢在约伯记当中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出现的就是说约伯的第三个朋友啊，拿马人索法。索法的意思就是有的地方翻译成这个王冠啊，有的翻译成麻雀。索法说他是拿马人哈。这关于拿马人的地点呢，在相关的资料当中呢没有确定啊，但是查看圣经的话呢，这个城市呢它应该在约书亚记的十五章四十一节，是在腓力士境内属于犹大的一个城镇哈。在约书亚记的十五章四十一节，有可能是在这里。来，我们来看哈，我们看到约伯记大体上就是这样。当上帝在天上呢跟撒旦有这样一段对话和辩论之后呢，然后在地上你看到约伯开始讲话，约伯讲完之后呢，然后有其他的人跟约伯辩论啊，在天上和地下是这样平行的啊。也就是说拿马人索法呢，他在第十一章的言论他主要的是针对约伯的言论啊，而且呢他是这三个朋友当中最后一个出来的，他观察的呢比那两个人更久啊。然后我们来看啊，就这个拿马人索法哈，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他跟前面约伯的两个朋友说话的重点和类似之处啊。你看到这个十一章一到三节，它其实跟这个约伯记第四章的一到二节和约伯记第八章的一到二节其实是差不多的啊。约伯记第四章开头，提曼人以利法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嘛，但谁能忍住不说呢啊。然后他说什么，这许多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然后在第八章啊，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同狂风，要到几时呢？然后你看第三节的时候说，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种口气啊，都看不起约伯，然后呢都非常的不同意，非常的生气约伯讲的。事实上弟兄姊妹，拿马人索法在第十一章的言论是前两个约伯的朋友他们言论的一个总结，或者说是精缩版。他观察了约伯的话很久，然后他也看了朋友的话很久，然后呢他就进行了总结啊，把要点提出来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第十一章的时候，这个拿马人索法的话他跟前两个朋友实际上是非常一致的啊。也就说呢，牧师在讲道，然后这两个会众，这三个会众有的时候说，牧师啊，你光讲不让别人说啊，你的话太多了，你该闭嘴了啊。他非常的不客气。我们来看，他说这么多的言语难道不应该反驳，不应该回应吗？这个回应和反驳啊，跟一开始一样，指的是在法庭上的辩论啊。然后他说难道你这个嘴里的话多了你就成了义人吗？就这意思，就说你的话多啊，就证明你讲的对啊，你的话多就证明你是义人啊。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句话，他第一呢说约伯话多啊，然后说约伯什么老是强调自己的义啊。然后我们看到之前约伯的讲道，他一直强调自己不是因为犯罪受的击打，他说自己是义人啊，上帝也证明他是义人，而且约伯的所有的讲论都是一致的。 在前面第十章的时候，约伯更是重申加强了他之前的讲道，所以呢，这引起了拿瓦人索法的反感啊。他实际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前几次讲过约伯的这个讲道啊，他话语当中，他总是在强调什么？第一个，日光之下都是虚空，人生在世毫无意义。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约伯的讲道的时候，他里边总是在强调着称义啊，赦罪称义，还隐藏着关于耶稣基督这个忠心。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人他是听道听多烦了，他说你呀牧师，你讲的道没有新意啊，一点也没有世上的道理，也没有些什么见证啊，什么遇到故事之类的，你光讲圣经啊，而且光讲基督，总是强调基督，总是强调因信称义。他说你话太多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其实弟兄姊妹，圣经的中心啊，就是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中心。圣经里边所有的言论都是指向基督，也都是围绕着在基督里面称义和赦罪来启示给我们。所以说一个牧师的讲道啊，他从他第一天案例到讲台上开始讲，直到他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去见主，他讲到的内容就应该是这些。弟兄们一定要明白这点，我们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次要真理，只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离开这个中心，离开这个根基，你那些创新，你那些偏门道道都是错的啊。所以说你看着这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后面的以利户也要在翻着花样在跟约伯辩论，其实讲到他是有一个中心的，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赦罪的救恩，讲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说当一个牧师他从年轻到老，他总是在讲这样的道的时候，在讲这种纯正的真理的时候，有些人听多了他就耳朵发痒就烦，你知道吗？你看到撒母耳讲了一辈子道，到晚年的时候他这也让人烦了啊，说他儿子那个事只不过是个借口。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啊在主的道上你一定要用心正，你不要想着从圣经当中去找一些偏门，或者说有一些哎有趣的东西，或者说找一些人生哲理啊，来给我这个我的私欲，为我在世界上的一些为人丑事服务一下，实际上那个是不存在的。那如果你有天在圣经当中读出那些东西来了，我恭喜你，你被鬼附了。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拿瓦人索法这种他说他这种上来就非常嚣张的状态，因为他已经很烦了啊，他听了也就两三篇道就已经很烦了。所以你在教会当中这个忍耐听道啊，立在这个真理的中心上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听一辈子道。如果你从现在开始你不摆正你这个中心和心态，那么你总有一天会弃绝教会的这种听道。那然后你听他的控告，他现在说约伯絮叨啰嗦，然后说你用夸大的话使人沉默。这个词什么意思呢？第一夸大，第二空谈无聊，夸大空谈无聊，另外一个谎言。他说你说大话，把那些萌虫当做骆驼夸大起来，就这意思，知道吧？啊，前期我们批评这个教会里面这个贩卖牛羊羔子啊，这个拉人做下线的事，然后有人就嘲笑我们，说我们这夸大啊，说夸大的话使人沉默，然后呢，再用你的嘲笑让你的羞耻不复存在。他说约伯非常羞耻，约伯浑身长满虫子，约伯是因为犯罪被击打，都成这样了，还嘲笑别人嘞，还有脸嘲笑别人。啊，所以说你看这拿瓦人索法啊，他说约伯话多重复，然后说约伯的讲道空虚乏味，而且夸大事实，说哎呀教会里的这些事情其实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嘛，说你呀说的太大了。而且呢他说这个牧师讲道不有趣，没有人生哲理啊，光讲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啊，光强调自己没有犯罪，光强调在神人中间希望有一种中保，没有别的事情啊。而且呢说这个牧师也不谈谈这世界上的东西，谈谈世界上这行情啊，哎，生意道的，或者谈谈现在这个时政啊，或者说一些比较热门的话题。然后约伯从来不蹭这些东西的热度啊，所以说呢他非常的不乐意听。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这个拿马人索法，不光拿马人索法，还有约伯的前面两个朋友，他为什么这么反感？其实我们讲过，其实是一本说这三个朋友都是王啊，以利户呢也是名门之后，所以说是人呀、啊，他接受了这种高等教育，然后呢，他这个埃及的学问学的很多了，他生活很优越了，他就有一种呢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啊。所以说，当你提到这个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啊，日光之下啊都是虚空，然后只有耶稣基督是中心的时候，圣经只讲赦罪的真理，只讲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能接受，因为他说我的理性、我的学识让我从圣经当中看出了很多其他的道理啊，不像你说的那么枯燥。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种人的优越感上来的时候，他听到就听不下去了啊。无论是你家庭的优越感，还有你这智力的优越感上来的时候，你会就觉得这牧师讲的不如你，啊，所以说从开头这几句不光含着对约伯的控告、对约伯的藐视，而且全然否定了约伯的话是从神来的。然后他最无法忍受的是约伯自己讲道讲的不好，还嘲笑那些比他有才的人，啊，非常不能接受这个事情。他说的是哪里呢？我们来看约伯记第六章啊，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啊。他说你们正是这样。约伯说他的朋友讲的那些道理都是废话，没有用处啊。所以说这些人啊，在世界上有着这样的学识优越感啊，他完全不能接受约伯的这种批评。另外一个，在基督教里边有一些啊，所谓自己很正统的一些宗派啊，尤其一些今天叫什么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就特别强调人的理性啊，说这个人的理性应该在神学和圣经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啊。整天给你，那时候在改革宗神学院的时候呢，他听那个校长天天给我们讲，哎，这个理性强，那个理性强，哎呀，然后给你绕来绕去。有一天你说你这些都是狗屁，都是废话的时候，他当然就急眼了啊。他说你听不懂我们的道理，是你脑子不行，是你学识不行。所以说你就看到开始的时候那确实是真诚的来看望这个朋友，来安慰这个朋友，但是听完道之后就变成了仇敌，而且那种讽刺、那种攻击、那种旁敲侧击是越来越厉害啊。而且你们发现啊，他们跟约伯辩论的时候，他们好像忘了约伯正处在这个病痛和患难当中，啊。如果一个人长了病，病得很厉害，那你就是个世界上的人，你不信主的人，你见着他，你也不能说用如此残酷的言语去攻击他，更何况这是个主内的弟兄，是一个牧师，身上还长着这么重的病，然后这帮人就上去就在这连，还有连讽刺带攻击的去这样攻击他，所以说约伯和他三个朋友，还有后面那个以利户啊。不仅没有真理，也完全没有基督里的那种爱弟兄的心，你看到没有，完全都没有，整个都是魔鬼的嘴脸啊。然后你看这个约伯这种遭遇哈，你就知道约伯没说话的时候都陪着，约伯一讲到怎么样都走了，都骂了啊。保罗也是给那个在加拉太书也说过，说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啊，那时候身体有病，你们没有嫌弃我啊，你们甚至都愿意把眼睛给我弯出来，可是如今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像约伯和三个朋友还以利户这样的冲突，这就是今天教会生活和属灵征战的一部分。因为呢，上帝使用一个他的仆人来传递真理的时候，首先在教会当中，在世界上会引起风波啊，引起分裂，引起战队，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啊，这个是完全不可避免。然后第四节第五节，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好，我们来看以利户，不是这个拿马人索法引用的呢，是约伯记第六章二十八节啊。约伯说，我绝不当面说谎啊，我的事有理，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我的口里岂不变奸恶吗？约伯说自己讲道是纯正的，然后他在这里呢要开始否定约伯啊，道理纯全就是讲道纯正的意思啊， 而约伯强调他在上帝眼前是洁净的，哎，往上点地方，在你面前洁净，这个洁净啊，往上点，这个洁净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诗篇七十三篇，神实在是恩待了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个洁净就是说是向神有一种单纯清洁的心，这里指这个人他的内心不是诡诈的。然后约伯始终强调我们在神面前，他在神面前的不是诡诈的啊，他既要否定约伯的讲道的纯正，然后呢也否定约伯的这种在神面前没有诡诈的这样的心。他说唯愿神开口说话啊，他开始强烈表示，他说愿神呀张开他的嘴呀攻击你，他说愿神责备约伯啊，他说他如果现在神能出来说话他一定责备约伯。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最后神出来的时候没有责备约伯，神责备了谁啊？责备了这三个朋友啊。你看第三十八章，上帝在旋风当中显现的时候，他鼓励约伯，你不要听那些无知的话，你要跟我对话。我们在约伯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旋风当中出来的时候，他跟约伯的对话好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他的儿子一样，又好像朋友之间说话一样。你看到没有？真的像约伯说的，希望有一天能够和神像朋友一样在那对话，真的最后实现了。所以说就证明他说的是错的，最后神出现了，神没有去攻击约伯啊，反而去责备他们，说他们议论我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们都讲错了，约伯讲对啊，最后被打脸了。然后第六节，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我们来看哈，这句话很有意思哈，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第六节的意思是愿神啊将他的智慧啊，将他智慧当中隐秘的那部分告诉你。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的意思是啥吧？就是约伯讲道讲得太直白，讲得不深啊，没有一些啊深刻奥秘的东西。他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他自己知道这奥秘的东西，只是约伯你不知道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哎，今天的时候我有时候碰见过，他说哎呀，这个箴言书啊，这个传道书啊，这个旧约圣经啊，你不能光讲基督，它里边也有一些人生哲理在里边啊，有些奥秘啊你不知道。所以说弟兄姊妹，我还是讲过这个问题，实际上约伯的这三个朋友还有最后那个以利户，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他的问题不是说他每句话都是错的，而是说他所有的讲论的中心是偏离基督这个中心，偏离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啊。就是说当年啊在那个改革宗神学院学习的时候啊，他就批判，他说你们这个，他说那个叫什么路德宗的啊，只讲光强调因信称义，光强调赦罪啊，这圣经里边不光有这些道理，还有上帝的绝对主权，还有预定论，还有一些啊非常深奥难懂的东西啊，一般人不能明白啊，只有理性被开启的人，理性强的人才能明白。哎，所以说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些人哈，这些蠢货，他就跟这个约伯记里边这些人说的话非常一样，就是说一旦一个牧师把圣经的真理在上帝的光照之下用直白非常清楚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他说你讲的太浅，他说应该讲的非常深，让人绕来绕去最后晕乎了啊，那才达到这种效果啊。他说又把隐秘之处的奥秘告诉你，然后呢改革的人说啊，就是预定论啊，说我说不明白怎么办呢，说不明白不行啊，不明白你得就是说把你的脑子打通啊。所以说我就见过一个，他说哎呀，他说学习了三年终于有一个高人把我的这个理性给我打通了，让我瞬间明白了预定论的奥秘啊，我就看到我就笑坏了，知道吧。其实呢我们看摩西五经啊，你一定要知道摩西五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显明的事才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不该你知道的，不到时候你知道的，神永远不会让你知道啊。事实上在约伯记当中 你要知道什么是显明的道理，什么是隐秘的道理，什么是对我们显明的道理，什么是对我们隐秘的道理。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在地上所有的人他都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啊，但是有人靠猜，有人靠问，你知道吗？有些甚至不到时候上帝不会让你知道，但是你要知道关于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关于这个义人无罪受苦的真理，关于义人无罪受苦的真理，圣经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啊。在新约圣经当中强调，如果你凭着自己的理性，凭着自己的学识去强解圣经当中难懂的话，你最后一定是自取沉沦。你要明白这个，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在新约呢，保罗和彼得的书信当中也强调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事情，一场出于上帝的正道应该是清晰可见的，应该是观点分明非常清晰的，不是让你听完之后又觉得我又纠结了，我又含糊了。你听完之后应该是立即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怎么信，而不听完之后觉得哎呦我绕来绕去，我就更不明白了。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基督徒啊不应该探寻神本身的奥秘啊，上帝的预定啊，上帝的旨意，上帝隐秘出的那些东西，这些不是你该探寻的。人应该探寻什么呢？去寻求上帝在基督里面清晰可见的真理，就是他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不断的聚会，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赦罪，靠着恩典进入神的国度啊。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只有显明的事情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关于圣经当中基督的中心，赦罪称义的真理，这是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的，也是我们必须去靠着主去明白的。所以说在今天呢，有的人为了证明自己高人一等，为了标新立异的去研究一些看似高深的东西，最后自己也搞不明白，结果就是圣经说的撒旦神药之理啊，有些假师傅天天跟你说话，哎，说半句话说的似是而非，绕来绕去，实际上让你最后觉得自己水平不如他啊，那最后就是把你变成一个傻子。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圣经里面除了耶稣基督这个中心，除了在基督里赦罪的救恩，基督受死复活啊，将来审判的这样的末世真理，圣经里面没有其他的所谓的隐秘的深奥的让你非去研究的东西。尤其是今天呢，这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整的什么绝对主权，上帝隐秘出的真理。前两天我见过一个更可笑的言论，那人在网上开始吹这个预定论啊，多么了不起。最后有一个人说，对呀，是了不起。他说，那旁边人说，那我怎么看不懂呢？他说，你呀，不能在这个正常的思维去看，你要从人的思维跳出来，进入从三维空间跳出来到四维空间去。所以说我就震惊了啊，我看再跳出来就该往黑洞里去了，知道吧？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千万要注意啊，为什么有些似是而非，看似高山，忽左忽右，云里来雾里去的言论，它干扰你的信仰？其实假师傅就靠这个东西给你洗脑的，就是把话给你说一半，然后又不戳破，让你回去自己琢磨啊。前期有人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这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的道理，前期我觉得好深奥啊，哎呀，我前期我觉得我听不懂，是我水平不够。他牧师，我最后发现他纯粹是忽悠我，把我忽悠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远离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如果一个牧师他的讲道是从神来的，必定是清晰可见，让你明白的清清晰晰的，而不是听完之后你还得回去琢磨琢磨，从三维空间蹦到四维空间，然后最后再跳到黑洞里去啊！放心，你就出不来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还是那句话，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谁的？耶和华的，上帝隐秘的旨意啊，在神的国里谁得救谁不得救，将来怎么样，天堂怎么样，地狱怎么样啊？创世以前呢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这些东西不是你可以研究的。圣经不是写科幻小说，不是搞什么内幕的，圣经是里边讲明确的赦罪的救恩。所以说 为什么有人传播这些道理，这些虚假的道理，为什么有人专门去拿这些东西去传播，其实原因很简单。你看看约伯三个朋友的这种出身背景，你再看看以利户，还是那句话，身世很好，受的教育很高，脑子智力智商都比较高，所以说很多时候人啊，他就忍不住要炫耀一下自己这些智慧和情怀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个有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啊，包括有一些知识分子做了牧师之后，有时候也犯这个毛病，就是说他如果有一天不把这个话说得非常深奥，说得非常转来转去，让你琢磨不懂了，他就难受，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靠着主去分辨圣经当中的真理，完全是清晰可见的。关于隐秘的事情，与得救无关的事情，与救恩无关的事情，与基督无关的事情，你不要去碰触，你的心思反而是要用在这些正经的事情。圣经里边这些赐给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明显的真理，是我们不可不学的啊。所以说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在一些没用的事情啊，因为有些事情你永远也搞不懂，有些事情你在今世必须把它搞懂啊。而且呢，还继续往上一点啊，他说有奥秘的事情告诉你，那么后边说他有诸般的什么知识。我来看原文，不是说他有诸般的知识，你就好，原文说他说实际上这个真理和知识是两面性的，听到没有哈？两面性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在前面这句话的基础上更加去装高深，就说两面哈。圣经不单讲属灵的事情，也讲在世，也会提升我们在世啊为人处事的这种说话和这个与人交际的能力啊。前期我听有人说，哎呀，我听了这个有的牧师讲到之后，我的价值观也更新了，哎呀，我的历史观也更新了，我的各种观念也更新了，哎呀，我就感觉我在世界上，哎呀，我就飘起来了，就这个样子。你看到没有啊？他说知识是有两面性的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啊。然后他先把约伯绕晕了，最后来一句，实际上这个荷尔本说啊，这个按照你所该受的，你的罪孽实际上更多啊。说神没有按你该受的，原文的意思是神实际上让自己忘了一些你的罪恶。你看他突然就开始绕回来了，他说啊，约伯啊，你是有罪的，你不但有罪，你的罪还很大嘞。你现在受的刑罚实际上是上帝给你减刑了啊，你看到没有哈？你看这几个人都这样嘴脸说，好好感恩吧，不要抱怨了啊。虽然孩子也没了，钱财也没了，浑身长满蛆虫。要好好感恩就行，因为照原本你犯的罪，你应该受更重的刑罚。所以说约伯记里边这些除了神和约伯之外的这些话，实际上有的时候吧，你如果没有一颗纯正的神指示你，没有神没有把你摆在这个，你没有一颗这种在神面前这种清洁的心，好好的去处在圣经的真理上的时候，你真的是能让他给你带坑里边去。这些话语里面这种旁敲侧击，这种在背后的这种捅刀，这种含沙射影，这种绕来绕去，实际上真的很多时候你不兼顾的话，直接把你给带到坑里。如果没有天上上帝的话语，如果没有前面约伯的讲道，那么这些话必然会让你跌倒。我们来看七节到十节，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呢？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身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宽。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我们来看哈，你看这句话啊，他说第七节原文说你能通过查考来找到神吗？说就你能通过寻求啊，通过查考来找到神吗？说你能够到达全能者的极限吗？啊。说这个上帝的真理啊，包括上帝本身，高如诸天，你能做什么？深如阴间，你能知道什么？长如地的长度，而且比海还宽。如果他关闭了什么，他又招聚他们过来，谁能让他的这个做法返回去，或者说谁能让他后悔呢？这个意思。其实他的言论啊，跟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在五章九节是相似的啊。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 也就是说，他跟这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包括以利户一样，他强调的就是一种什么呢？神全知全能，无所不能，绝对主权，这种所谓正能量的这种赞美啊。实际上上帝不喜欢这样的话。我跟你说实话，为什么说不喜欢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的信仰只有神全知全能，无所不能，绝对主权，法力无边啊，你在这不停的在往后崩吧，那异教徒也行啊，那伊斯兰教徒那唱这种赞美是比你唱的好，那犹太人那唱这个比你唱的好。约伯在九章四节也提到过，他心里有智慧，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但是你要知道，约伯提到神的大能的时候，他前后上下文是什么？约伯说没有人在神在人在神面前怎么称义啊？约伯说我们是人，是被造者，是有限的，他是全能的创造者，我们没有和他没有办法和他在一起，就像道成肉身这样一样公平说话。弟兄姊妹，实际上约伯从来没有试图去像这个拿马人说法一样说参透神，把神搞得明明白白的。约伯从来没说过。约伯非常谦卑，他不止一次的强调了人和神的本质区别，而且约伯他所最想了解的不是说什么隐秘的事情啊，属于神的事情，他只是想了解一些能够他作为人能够明白的事情。他希望有一位人神之间的中保。他希望在恩典之下活着，不希望在律法之下活着，这是约伯讲到的核心。所以说他说这些事情，你来拿这些事情来控告约伯，他说你懂这些没懂这些，你完全没有意义，人家约伯就没求这些。所以说他说的这话，约伯在前面说你们这话没用啊。用今天来话说，这种教义这种信仰有什么用啊，跟那些异教有什么区别？所以说你看约伯记当中这地上这四个人啊，除了就是说地上这除了约伯之后这四个人，你发现这约伯三个朋友还有后边的以利户，看着说话很属灵，很今天就改革宗经常说神本啊，说高举上帝的主权啊，上帝法力无边，非常伟大啊，上帝这么伟大，创造这创造那，但是讲完只有这些。这种的教义，这种的信仰，这种的神学，对得救和称义弟兄姊妹没有任何的用处。这人的讲论跟基督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这些绕来绕去说话看似高深的人，他只是为了显得自己能够高深一些，把自己装的能够就是厉害一些，他故意把圣经这种清晰的话语给你搅和了，为了就是让你把你脑子搞成傻子啊，然后割你韭菜，就那么简单而已。然后我们来看啊，这个拿马人说法，他说上帝的仆人约伯在追寻上帝的旨意，但是他最终追寻不到上帝的旨意。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在圣经当中啊，其实你看一下哈，神通过他的仆人在教会当中传讲真理，实际上就是通过查考圣经来明白真理的。他前面说什么？说你查考你也不明白。但耶稣说什么？祈求的就给你们，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祈求就得着，叩门就开。你们虽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你，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说实在的，说在你注意到一个事情没有？这地上这四个人其实像真的像保罗所说的，说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传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这真理呢，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信的人是得救的真理。所以说，在地上的这些人当中，只有约伯是真心的求问关于得救的真理，关于称义的真理，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其他人只不过是在卖弄自己的学问，在那装高深而已啊。对于真心求问神的人，真心的寻求这种确切明白信仰当中真理的人，神真的会给他们解答。但是那些想搞清楚点什么这个隐秘处的事情啊，搞点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我跟你说，这种人最后一定跌到坑里，这个拿马人说法老强调，你能测透神吗？你能测透全能者吗？他实际上是什么？他强调就是说你不要听约伯那些东西，那太浅啊！ 你要研究一些深的啊奥秘的东西，比方说今天有人研究什么预定论啊，什么上帝绝对主权，研究这些东西啊，研究那些上帝不让我们知道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些人最后一定落在坑里。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圣经的中心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赦罪的救恩啊。你呢知道这些显明的事情就够了，你不要上天下地研究那些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啊。你看这个拿马人说法，一会儿上天哈，一会儿下地下啊，下阴间，一会儿又到海里，一会儿又到地上。申命记31章30章11节说什么？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你们难行的，也不是离你们远的，不是说非得上到天上说谁给我们取下来什么可以遵行，也不是在海里说谁替我们过海取过来什么可以遵行，这话离你甚近，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啊。在罗马书10章呢，保罗也解释了这句话，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保罗说，旧约圣经摩西的律法所有的总结就是信基督，因信称义啊。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常说凡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说弟兄们，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啊，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还是平信徒在听到在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切记注意一点，我们在圣经当中永远要放下我们的理性，把我们从世界上那些什么埃及的道理啊，那些历史知识，那些你在政治方面的一些领受或者看见，把那些东西通通的都放下。因为圣经是完全要靠着圣灵来领受的，如果靠脑子的话，没有人能看懂圣经。我可以很确，有很多人他会问我啊，牧师怎么看圣经？我跟你说实话，人靠自己没有办法能看懂圣经，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和捷径能让你看懂圣经。一个牧师能讲解圣经，一个基督徒能看懂圣经，唯一的途径就是圣灵在他里面做工。神临到他的时候，神让他明白的时候，他才能明白。也就是说，一个牧师能够讲对圣经，一个基督徒能够听懂圣经，这本身是一种从天上来的恩赐，而不是你个人努力所得。所以说这个事你一定要非常清楚啊。我们来看他那个11章第10节，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吗？这11章10节看似跟约伯记的9章10节到13节差不多，因为约伯记9章10节到13节，约伯也说他夺取谁能阻挡啊？他从我旁边经过，我也看不见，他行大事不可，他也不能够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啊，说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看着差不多哈，但是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拿马人说法和约伯所表达的中心是和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约伯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不想和这位与我本质有区别的上帝呢去直接的面对，因为人见到神就必死嘛。约伯说，我只想有一位中保来到我们面前，可以让我蒙恩，是这么个意思。而这个拿马人说法，他讲这些只是为了强调什么？上帝有主权，上帝有能力，人挡不住，到这就没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今天在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啊，尤其在读到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后面的以利户的时候，你切切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说除了约伯之外这些人的话，你如果单挑其中的一部分或者一句的话，你看着是有道理的，里边有讲的神啊，有讲的创造，有讲的大能，但是问题在什么？当你把他们的言论整篇联系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对照神的话的话，你就能够发现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首先呢， 他们在讲论的中心上就已经跟基督没关系了，跟我们这种淫心成业赦罪没有关系了。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就站在约伯的角度来想，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哈，其实基督徒过得很苦的。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哈，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啊，都在迫害教会啊，都在敌对基督教，有很多基督徒呢在苦难当中。但是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是约伯的言论能给这些苦难当中的基督徒带来安慰，还是这其他人的言论？你一看就能看出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地上这除约伯之外这四个人的言论呀，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对苦难中的基督徒毫无帮助啊，就只能让你去瞎琢磨啊。他们的这些话完全不能拯救我们，而且你看他们诡诈到什么地方，他们上来就强调神大能无边，他看似是在为神说话，其实是打着为神说话的旗号来打压那些受苦的基督徒，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种诡诈是非常严重。就像今天那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上来就啊，我们神本啊，强调神的主权，然后他想办法把那些真正讲真道的人给干掉。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判断一篇讲道是真的是假的，是不是从神来的，你不光是看细节，更重要的是你从一开始的时候你要通篇看看他所有的话，他这个主线路是不是对的，他在核心问题上的观点是不是站对了圣经的原则。如果一个牧师他的讲道第一呢不强调耶稣基督这个中心，第二不强调赦罪之道啊，然后他光喊着自己挺神本啊，上帝绝对中心，上帝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这个人的讲道从一开始就偏了，你再看细节也没有用了啊。所以说你看约伯这三个朋友还有后面那个以利惑的话，你先别上来就看这些末知细节，你把它通篇看下来，你看他的言论是不是跟我们今天这个基督信仰这个中心在这个主干上。我还是那句话哈，你一定要从总原则来判断他的讲道对错啊。我们看到约伯的言论哈，其实你仔细看完的话，他你要是说单看细节你挑错的话，你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说话怎么这么不属灵光抱怨呢，但你通篇看下来，约伯的讲道是没有问题的。约伯的讲道在上帝的帮助下完全立在基督这个中心上，而且他在求一位啊中保，求一位救赎主。但是其他人的这些言论呢，与圣经的中心实际上是无关的。你在这个主线上错了，你其他地方说的把话说的再漂亮都没有用。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一个牧师讲解一张圣经，他在这张圣经的主线上出了问题，那么整篇讲道毫无意义。你要明白哈，整篇讲道是毫无意义的。在今天来说哈，你看看那个在中世纪的时候，那有那个马丁路德这位牧师他的讲道，很多时候呢他讲的就是把人引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中心上，讲创世纪也好，讲诗篇也好，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但是很可惜，现在人很多时候吹捧的吹嘘的就是说、啊、所谓那个另外一位什么日内瓦的那个什么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还要强调上帝的主权呀，强调预定啊，哎好像很了不起，但是你看他实际上跟基督这个中心没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在谈一个人他的讲论，包括他说什么写什么书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他这个中心是不是立在圣经这个根基上。如果这个中心错了，他其他的讲论毫无意义啊。这个不单让我们今天分辨约伯记里边在地上这些人说的话，也让我们能够分辨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他的讲道，他所讲论的事情，他所说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今天讲的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记下来，记在你的心里。好，我们来看，我还是说那句话哈，如果一个牧师啊，一个基督徒，一个牧师讲到一个基督徒，他讲论圣经的这个中心错了，那么他所有的细节不过是在掩饰他的错误。你要明白哈，一个牧师也一样，一个基督徒也一样， 当他这个信仰的这个中心错的时候，他所有的讲论，他所有的努力都是来为他那个错误的方向去洗地。十一节十二节，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我们来看啊，原文是说啊，因为他知道虚妄的人，就是空虚狂妄的人啊，他看见邪恶难道不会留意吗？他实际上在说谁？在说约伯嘛。他约伯就是个虚妄的人，又空虚又狂妄啊，光说日光之下都是空虚，果然是空虚的人啊，然后还狂妄，还觉得自己很懂。他说啊，神早就知道约伯背后干的那些坏事了，所以说在降灾于他。你以为上帝看不见吗？那我们看不见，那上帝可能知道啊。后边呢更有意思，你看啊，说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原文的意思是脑子空的人啊会变得有知识。使这个第十二节他这个翻译的是不对的，第十二节这样的是说啊，第十二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神那取得奥秘啊，如果你真是明白了上帝啊隐秘之处的这些东西，你这个脑子空壳就脑残的意思，你就变得有智慧了。然后这个像野驴一样出生的，像这个野驴在圣经当中主要指无知，像野驴的人呢也能像人一样再重新生出来，意思就是说你不再做驴了啊，做一个人啊。他实际上在用这个野驴啊来比喻约伯是个脑残啊。他说你约伯连这些都看不懂，你脑子是空的啊。他实际上他是说啊，约伯你的学问根本没有我高啊，你的什么智力啊、理性啊、人生哲理啊，你都不懂嘛啊。就像过去在那个改革宗神学院，那时候那校长可搞笑，他说连预定论都不懂，这人理性不行。这人很搞笑哈，你听不懂他这四十二位言论，他来一句，哎，这人水平不行啊。难道上帝的道是靠水平来理解的吗？难道上帝的道是靠你那可耻而有限的理性来理解的吗？啊！所以说今天如果牧师讲了一篇非常清晰非常正确的真道，你看到这些畜生就用这种恶毒的话讽刺的话来贬低你啊，说他哎呀没什么学问，他说话粗俗啊，他是不是在污蔑这个牧师？他在污蔑这个牧师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真理。所以说一个人哈，如果一个牧师还是一个基督徒，一旦有一天他放弃了对神的这种依靠，放弃了对圣灵恩赐的渴求，他想通过自己的理性来理解圣经，来讲解圣经的话，我告诉你，他一定落入魔鬼的漩涡里面。我还是那句话，理解圣经完全是从天上来的圣灵的恩赐，与人的智力没有半点关系。如果神不施恩，一个高材生他也看不懂圣经。如果神施恩，一个没有什么学识水平不高的人他也能做牧师啊。我们来看十三节，十三节到二十节最后一段啊。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除掉，也不容非议在你的帐篷之中，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来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思维巡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好，我们从原文来看一下，原文实际上这里的用的词是你读起来是挺顺溜的啊。我给你看一下是这么说的，首先十三节他说，你若将你的心预备好，并且向他张开你的双手。什么意思呢？这个拿马人说法说，约伯你的心没有摆正，你心态不正啊，然后你没有预备好去领受那奥秘的真理，然后你也不虔诚啊，你要表示你的虔诚啊。你看他在这讲哈啊，往下哈，倘若罪孽在你手中，你就要让他使他在远处，并且不要有不义停留在你的帐篷当中。 啊，这个诗连下来非常顺的哈，就说啊，你手里是有罪孽的，你要悔改，你要从你的家，从你的帐篷把这不义除掉。他说约伯是不义的人。后边听好了，说到那时，就说你做完我这些事儿，照着我的事去做，你必扬起你的脸来，毫无瑕疵，而且你也会成为被浇铸的，无所畏惧。就像浇铸就是过去锻造金属，把这个融化，然后做成非常坚硬的东西，无所畏惧。什么意思呢？这贾师傅说，你一旦听了我的话，照着去做，你就开始走向人生巅峰。信耶稣，扬眉吐气，刚强壮胆，再是无所畏惧。啊，都这么讲，啊，说，因为你必然会忘记你的苦难，即使想起来，也会如同水一样流过。说你的整天的生活充满着喜乐和正能量，啊，过去的苦难通通好像不存在一样。啊，你的日子会越过越好，让你忘记你的苦难。说你在世上要兴起来，比正午，就比正午那个太阳更亮啊！即使是黑暗，也会变得如同早晨。什么意思呢？你要成为一个伟人，起来照亮这个世界，啊，东方红，太阳升嘛，啊。说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咳咳，说你因有指望，咳咳，就有依靠，你必探索，就是转一圈的意思，然后在平安中躺卧。注意这句话，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人生会处处感到希望，感到平安啊，感到日子充满尽头，就这个意思。实际上，这句话的问题在哪里呢？跟约伯讲的“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毫无意义”是完全相反的。约伯告诉你，基督徒在世谨守，你的指望要在上帝那里，在日光之上。你要知道，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他告诉你，信了主之后，日光之下完全是快乐人生、福乐人生。啊，你看到他的言论跟约伯的讲道、跟传道书、跟整本圣经是完全对立的啊！实际上不光他这么讲，他三个朋友也这么讲。后边哈说你必伸展躺卧，原文的意思就是伸个懒腰，哎，躺着非常舒服。说没有恐惧，而且有许多人向你施恩。这句话什么意思？就你很有钱啊，你没有人害你，还有机会成为慈善家啊！别人都指望你给个机会啊，别人都来说，哎，约伯爸爸给个机会吧啊！啊，给指点指点，说，但恶人的眼目必磨灭，他们的避难所灭亡了。他注意下面说，他们的指望就是呼出自己的最后一口气儿。啊，这个诗实际上写的挺顺溜的啊。他实际上在说谁呀、啊？你看这句话，你好好看，往上去。说恶人的眼目必毁灭，就是说你的指望灭绝了，然后你的避难所也灭亡了，你的房子都塌了。然后说你的指望就是呼出自己的一口气。约伯说，哎呀，宁愿神把我碾碎，把我拿走，让我不在世界上。他说这就是恶人。他这话实际上在说约伯，而且他说啊，约伯你不听我的话，现在就是你的啊，这个叫现世现报啊，就这个意思。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句哈，我们知道约伯这三个朋友还有后边那个以利户，你对看天上的话语，对看整本圣经，他们的这种讲论都是错的，但他们这种智力的水平、文化水平可是不低的。在辩论当中最后结束的时候临时来上这么一段诗，一般人是做不了的。我告诉你，除非这个人呢他受过非常高等的教育，而且他的文学造诣非常深，你才能在跟人吵架的时候突然蹦出一句诗来，一般人没有这个水平啊。但是哈，虽然这句话看上去很美，虽然这句话看上去像排比诗一样美，但它是错的，你要知道是错的。从圣经的正中心和总原则来看，这些看似优美的诗歌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说约伯记这个书真的是非常奇妙啊。事实上哈，现在这些基督教里边的假师傅论邪恶程度啊，比这些人还邪恶，哎，但论水平啊，比这人是差远了啊，水平还不如约伯的三个朋友啊，不如以利户啊，但是呢还在那里厚颜无耻的在这里搅。你看到哈，这个拿马人说法跟前两个人，这个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啊，他们最后做结论的时候，他的落脚点都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开始这个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就是这个提曼人以利法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了，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啊，什么又打破又裹伤啊，说最后什么。什么什么，你六次遭难，七次救你啊！我灾祸也无法害你啊！说这个田间的石头要给你立约啊，田间的野兽必与你和好。说你将来后裔必发达，你的子孙如地上的草，你寿高年迈才归入坟墓，好像禾捆才得收藏。 是不是一样的？前边逼你认罪，后边再给你来一段成功神学。就像那个灵恩派那个牧师讲的，说：“哎呀，我的公司六次倒闭，神必让他第七次站起来，底下都阿门。”这样，你再看八章二十节，啊，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他有以喜乐充满你的口啊，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带羞愧，恶人的帐篷必归无有。这都是完全一样的，你看到没有？跟这个约伯记十一章的十三到二十节是完全一样的，啊，只不过呢更精华、更精缩，这个像一个刀子一样磨得更锋利，啊，就是说这些人的套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得听我的话，按照我的，他也让人认罪哈，但他的认罪是什么呢？是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和道理去认罪。我说你有什么罪，你就有什么罪，你不用想你犯没犯过这个罪。我说有罪就是有罪，啊，就跟文革差不多，啊。而且你要注意一点哈，你要注意一点，哎，地上往上翻一下，哎，往下点，刚才这，哎，就这的最后这的蓝的，对，往上，你看啊，实际上这个约伯记十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节，这个舒略，哎，说错了，拿马人索法，他最后这段结论，就他的这个诗歌当中，其实还有个问题，你注意哈。他说啊，你要向上帝认罪啊，然后呢除掉你的罪恶，不容公义住在你的帐篷当中。他也想认罪啊，但你想过没有，他的认罪有没有中保啊？没有，靠自己认罪，然后认完罪的结果是什么？在世上发达。你注意这个东西非常严重了哈。我们的认罪是靠着耶稣基督认罪，靠着耶稣基督这个中保认罪，让他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孽，然后认罪的结果是罪得赦免，进入永生。他是什么？靠自己认罪，没有中保，认完罪之后什么？人进入人生巅峰。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假师傅他给你洗脑，他首先把你洗成脑残啊。当然你一定要认罪了，但你没犯过的罪你没必要认呀。 没犯过的罪你没必要去认。所以说你看看，就是说约伯这三个朋友他最后的这些结论，他每个人最后弄的这段诗，实际上跟现在基督教里的假师傅是一样的。先用这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把你脑子给你绕懵，最后再用这好处来勾引你，然后这个人就顺势就过来，最终落脚点一定是在世享受平安好处，岁月静好。所以说弟兄们，他最终还是把你从日光之上那种指望给你拽到日光之下，把你对永生的指望变为在现实当中过一个所谓美满幸福岁月静好的这样的人生啊。当然最开始的时候是要用一些看似深奥的道理把你给绕懵了。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最今天在讲的这个约伯记十一章最后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你判断一个牧师，你判断一个人讲话的对错，你首先要看他这句话的中心，他这段话的中心是不是立在圣经当中，是不是跟基督有关系，是不是跟因信称义、跟赦罪、跟日光之上永恒的国度有关系。如果一个人他讲到讲论的中心已经偏了，那剩下的就没必要看了，真的是这样。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愿你引领我们，愿你帮助我们，愿你在今后的日子带领我们的脚踪，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走向你至圣的真理，走在你真理的中心和正道当中。我们当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